家人们大家早安，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啊，在这个普天欢庆的日子，庆祝我们的耶稣降生的月份里面，我们真的要更多来认识这一位这么美丽对我们充满爱的这一位神阿爸父，这位神，这位天父，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惜将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为着什么？为着来叫我们得自由，是不是？耶稣来到地上所报告的喜年，无论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囚出监牢，受压制得自由，最重要总结就是要我们自由。亲爱的家人，你自由吗？你自由吗？有的人不太敢回答。好，那没关系。我相信借着十二月这一个月，我们都要更进入神真实神儿子的自由，神真实儿子的自由。我们知不知道十一、十二月份我们整个教会的主题是什么？顺服。好，那这个顺服这个题目其实蛮 boring 的，对不对？好，因为我不会定那种很精彩的题目，但是呢，我觉得顺服是整个内在生活的根基。如果一个人顺服没有成为他的个性，其实他不懂得，他也没有真实在过内在生活。好，顺服也是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他是一位全知全能全丰的神，他一切都有策略，都有计划，他的膀臂不是缩短，凡事都能。他用他的话造了诸世界，诸世界是照着神的话造成的，对不对？那你看见整个的世界，神造的多么美，多么完全，多么完备的全百分之百的循环，而人只是想要加进一些自己的意识，加进自己的一些发明，让我们方便一点，好，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结果呢都带来后患无穷，是不是？是不是人要舒服一点啊，冷气啊，暖气啊，结果就开始臭氧层破裂了，是不是？好，人哦，从石油提炼出好多东西，所发明的很多东西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循环。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神他总共需要他的儿女的就是顺服他，顺服他，他的整个的宇宙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他又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只要人一直顺着他，跟随他，顺服他，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我们都可以继续享用。但是因着人的猜疑，人的想要用自己的聪明，觉得我这样子比较可靠，我对我自己比较 有把握，对于看不见的神我不太能够完全的信任信靠，那结果人所造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美丽的世界遭到极大的破坏，然后现在才人又想啊，怎么样来解决这些污染，解决这些破坏。好，但是人已经受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毒素。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只要顺服神，其实很多都变得简单，道路都变得单纯，生活变得简单单纯。好，那 那为什么不来顺服这位神呢？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恩典，他是喜爱施恩的神。好，那他又用他全能的膀臂 来执政掌权掌管一切，他赐下平安的王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人不来顺服他呢？所以你觉得顺服难不难啊？哦，只有两个不难，大部分都蛮难的，是不是？神他从来没有要我们勉强的顺服他。那我今天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好，就是要让大家因为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好，到底顺服神要的不是我们奴仆式、奴役式的、奴隶式的那种顺服，他不是，他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子，他不要我们很勉强的说，神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行，照你的意思行。神他说，有一次他就说，我从来都不要人那么勉强的把他的意愿放在我的祭坛上，我是要你们羡慕我的旨意，很爱我的旨意，好，很认识，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知道什么是最好，而且我只把最好的给你们， 我只把最好的给你们，好，那我也只把最好的赐给你日常的需用上。可是我们常常我们要的很多东西，羡慕的很多东西，对我们其实是伤害，知道吗？所以我们会觉得跟神要神不会给，所以我自己来吧，我自己争取，我自己来。但是神，你如果愿意常常回想过去到现在，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好，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神说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美地，进迦南地之前，好，那摩西跟他们讲《生命记》，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好，那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好，说我给你们的话语哈，这些律例典章，你们不要嫌烦，你要听而且去遵从，好，好叫你可以存活，你可以存活，好，也就是说，他的话是生命，你真的听从了。你才有办法存活，你才有办法胜过周遭的敌人。然后他说不但让你存活，而且你可以进入到我应许给你们的地，好，这个美地你进去以后，但是你只有继续遵守神的话，你才有办法承受这个美地为业，你才有办法承受这地，而且这地对你而言会一直是美地，是在乎你有没有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现代人都很想要怎么样能够让我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成功，更成为众人所羡慕的。但神说，如果你遵守我的话，全世界的人都会说，哇，你们这一国的人怎么会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你知道吗？基督徒，神的儿女们，如果你好好遵守神的话，全世界开始在这个末世会涌入教会来问，为什么教会知道要这样做，为什么教会有这种看见未来的眼光， 因为教会遵守神的命令，你知道吗？好，那所以你渴望你成为一个众人所羡慕，万民眼前那都那么羡慕你，你是那么有智慧有聪明的吗？啊，好好学习去读神的话，认识神，然后遵守他的话。好，这件事是太重要的一件事。好，那然后呢，在第十节，
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好，亲爱的家人，神把他宝贝的圣经，宝贵的话语赐给神的家，赐给神的儿女们，一件事目的就是要我们什么？认识他，以至于敬畏他，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以至于对他产生敬畏。好，然后呢，第二就是要去教育儿女，要一直教育儿女也这样的敬畏神。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两件事你学到了吗？啊，你在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什么这宝贝的圣经赐给你，信主几年了，你学从神的话语学习敬畏他了吗？你有开始你去教育你的儿女吗？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好，你会发现神的话安定在天。好，那这位神，你会发现他对那些听他话的人，顺服他的人，他真的是那个很细腻的保护，很警醒的保护他，你知道吗？好，你看看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神一呼召他，他就愿意离开他的美丽的家乡，然后往前去，对前途茫茫。好，那他就是这样一个顺服的心，神就开始怎么样，恩惠慈爱一直随着他，一直随着他，即使呢他碰到敌人，好，他碰到坏人，想要就是坏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太太，好，然后呢他就跟他太太讲，哎，你就跟人家讲你是我妹妹，好，这样其实这是亚伯拉罕性格的软弱。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神对那个有心要顺服他的人，他自己犯了错，以至于他的太太要进入危险当中，神就怎么样，使对方的这个国家不孕了，你知道吗？哇，我就觉得说，哇，神啊，你真的保护那个顺服你的人是到这种很偏心的地步，哎，是不是？你要不要神对你很偏心呢？啊，很简单，你就是做一个主，我要做一个顺服你的人。但是，可是有的东西，我就是会有一时软弱，没关系，你是一时的软弱，就像大卫，大卫顺服神，他敬畏神，因为神说没有王不是我所高抹的，没有在上执政掌权者，没有一个不是我高抹我设立的，所以他就是代表我。那大卫呢，扫罗王追杀他，而且这个王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有点精神病，他就是因为嫉妒，怕失去王位，然后就把大卫当成他的假想敌，那就是一直要追杀，一直要追杀，因为他自己的没安全感，所以他就一直要追杀。好，那大卫已经就是说大卫一直降服于这位受膏者，但是呢神试验他有两次，就是你一枪刺下去就可以，他从此免了祸患， 大卫民要祸患，而且还别人要帮他吃。亚比塞，这就是就说要帮他吃，就不是大卫的问题。好，那可是呢，大卫说不可以，有谁敢碰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知道，你说你愿意顺服神吗？顺服是需要经过考验，是经过试验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而且是在这种生命攸关呐、啊，对不对？我从此可以隔绝这个祸患，好，我从此可以隔绝祸患，不再这样被追杀。那个天天命都悬在半空中，那种滋味好不好受？很不好受，而且整天就在山里面逃来逃去，逃来逃去。那眼前，其实你如果用你如果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自己的安舒为中心的话，你会把它很合理化的。对，因为我旁边的士兵也告诉我说，你看，这是耶和华把扫罗交在你手中。好，所以你只要容许我一刀刺下去就好，所以我都不用说什么，再点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从此就不要这样一直逃逃躲躲，然后整天紧张害怕。好，这样以色列地没有多大，要捉拿他，犹大地没多大，要捉拿大卫是太容易的一件事。但是神试验大卫，神试验大卫，然后让他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他还是说不可以，有谁敢碰神的受膏者？所以就是说，在生命攸关最危急的时候，那个对于是神的话语，神所设立的秩序，他是那么在乎，那么因为敬畏神，所以敬畏神的受膏者。好，那所以神虽然大卫后来做了坏，会做了就是一时的软弱，好，那夺了人的妻，然后为了遮掩又玷污了人的妻，为了遮掩又杀了人的丈夫，好，很可耻，对不对？很可耻，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呢，神借着先知一跟他讲，他悔改，神就完全涂抹他的罪。你看我们的神多好的一位神，多好的一位神，他对那个愿意顺服他的人，他真是何等的爱，而且他还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好，那所以神不是要你多完美，但是神渴望你服他，服他的话，服顺，而且服他，就是渴望这样子。好，那确实神对他的恩典使大卫因此悔改，而且更加圣洁。大卫因此在神的恩中胜过他本来最软弱的。神就是用他的恩典使我们变得刚强，使我们变得尊贵，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方法。好，而扫罗呢，你有没有发现扫罗其实犯的罪跟大卫比起来，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还好嘛，根本没什么，对不对？好，因为撒母耳跟他讲要等七天嘛，等我来，那我等七天，我真的等七天啊，那你迟到啊，你迟到啊，你一直还没来啊，那环境很危急啊，所以我就勉强献祭。但是神在乎的是献祭不是他的事，是这一位先知的事，所以他就是不能来碰。而且先知跟他讲，等我来献祭，你就要等，你就要等。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种事对我们而言是不是小事，小事一桩，但是对神而言，神看一个人的顺不顺服，在乎 你是对我的话语，我所设立的次序，你很尊重，很在乎，胜过你的生命，还是你比较在乎你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你在别人面前 的眼光，还有你现在的安危，人家会不会在拥戴你还是离弃你，你在乎这个。而在这个跟神所说的话两个比较的时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我选择我比较重要，这个就使他失去王位。然后呢，他还没有及时悔改，神又再一次机会叫他要把亚甲所有的都杀掉，他就会觉得说这些牛羊驴啊都可以好好的献祭啊，这些牛羊可以好好献，为什么要杀？你觉得扫罗想的合理不合理？啊，很合理耶。这些牛羊也没犯罪啊，那何必嘛，我保留了，我是要献给神耶。但神在乎我们是不是顺服他，因为神知道未来，神知道这一些，神知道你没有养成一个顺服神的心，你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的想法，自己觉得合理的我就去做，而这时候我就不在乎神对这件事神怎么说。好，那这个就是扫罗，神就废掉他的王位。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两个月我们要讲顺服这个题目？因为我们都是神国度里的王子王女，做王的人，做王的，而且是神做王的，神在乎的就是我有没有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否则这个王这个国度是有危险的，你了解吗？所以顺服不是一个要压制你的题目，不是一个要要求你的题目，而是要引导你开始有这种性格，以至于你可以长久的做王。否则神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国度交给这样的人去治理的，因为他总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的想法都是合理的，都是他合理的，他整个遇到每一件事情的选择，那个在危急关头，在利害冲突关头，他总是选择我的看法比较重要，我的眼光看得比较正确，我现在的安危比较重要。所以最终你看看扫罗在被试验里面就一直显出他不是一个顺服的人。那最终他怎么样？当他敌军后来敌军来了，他问神，神都没说话，然后他就去找什么啊？找行巫术的，你知道吗？哇，他明明知道神憎恶这样的事，可是他就在乎解决事，这件事有果效，我这件事这个困难该怎么解决，他为了解决这些事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忘掉。可是他其实行找那个行巫术的人，他其实是想要招出撒母耳来问，对不对？所以他都觉得他还在属灵的里面，所以他没有杀掉牛羊，没有杀掉亚甲王，他也觉得他都顺服了，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献祭，他也觉得我已经顺服了，所以他觉得他已经顺服了，他觉得他顺服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两个月，我们一定要很明白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样的顺服。神很注重次序，次序。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十三， 创世纪十六章。好，创世纪十六章哈，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第五节哈。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好，谢谢。好，那夏甲是撒拉的使女。好，那神把夏甲给亚伯兰，希望借着夏甲怀孕生子，以及撒拉可以得着一个儿子。好，那但是呢，夏甲怀孕了，她就开始浮起来了，开始骄傲起来了，开始就是轻看她的祖母。她就你看，我才一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我就怀孕了。她是一个不怀孕的，我的祖母是一个不会怀孕的人，她就这样一小看她。好，结果呢，她这个小看，结果呢，后来在第八节，哈，她那个撒来就对
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
好，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浮夸，觉得他忘掉了他是个使女。神设立的次序很重要。好，那他见自己怀孕，他比他的祖母能干多了。祖母真是，你看结婚多少年都没办法怀孕，我才一下就怀孕了。所以这样一小看他自己就要受苦了。好，然后他就被赶，他说撒来就苦待他，然后他就怎么样逃。好，就逃出去了。好，然后呢他逃出去以后呢，神就跟他显现。好，第十节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还有第九节，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
好，谢谢。好，那神喜欢我们，神喜欢我们，就说他为我们安排的角色，为我们安排的次序，我们愿意服。你服在你的祖母的手下，就等于是服在神的手下，因为是神设立他做你的祖母，你是他的使女。所以即使你怀孕了，你还是要服在他的手下。好，而且神也跟他讲说，我会让你的后裔好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好，那到后面的地方，你会看到，撒来后来他就称，哇，这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好，看顾人的神。那到后面的地方还讲到，哇，神给那个以实玛利的祝福也是非常大的，好，非常大的，好，他成为一个这个大国，好，大国，而且神那样子的祝福他，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明白吗？神治理全地，他给每个人不同的角色。而且他很注重次序。你说那为什么不我当祖母他当使女呢？那总要有人当使女啊，对不对？不能每个都当祖母啊，对不对？就是说神治理的国家，治理的国度一定要有次序嘛。但是神眷顾每一个角色，眷顾每一个阶层，并不是最上面的神就对他特别好，不，神眷顾他，神马上靠近他，然后说，我要使你的孩子成为多国，这个极其 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而且成为大国，我会大大的祝福他，使他昌盛。然后呢，但是呢，神说你要回去伏在你祖母手下。好，那你们发现，如果夏甲他真的伏在撒来的手下，好，然后呢，他把以实玛利给撒来，然后说这是你的孩子，好，这是为你而生的，好，是属于你跟亚伯拉罕的，他去尊荣他的实母，他的祖母，你觉得他的祖母会怎么对待他？一定会很爱他，对不对？这个使女为我生了个儿子，而且她也一定会很爱以实玛利，她会很爱以实玛利。好，那然后呢？到后来，神又给撒拉自己生了一个以撒。好，那撒来已经跟以实玛利先有13年的感情，她一定还是很疼以实玛利的，是不是？所以以实玛利就可以在这个家中成为一个哥哥，来照顾弟弟，照顾弟弟，帮助弟弟，是不是？这个结局跟现在的结局是差多少？10万8千里。现在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跟犹太人的后代，成为死敌呀，对不对？好，那神，你看阿拉伯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国家，而且石油都在他们的土地上，所以神对待使女的孩子有没有苛待他们？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留意，你有没有伏在神现在给你安排的角色，神现在给你安排的次序上，欢喜快乐的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夏甲没有伏在祖母手下，因为他开始小看他的祖母，他是个不孕的妇人，古代不怀孕是个羞耻。他觉得你看我多有面子，我多么能，我健康，我能，好，我一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我就怀孕了，所以这个造成他后来，他就因为你的骄傲，你的骄傲，你没有站对你的位置，你就会招来这个苦待。然后招来苦待，他又没有服下来，他没有悔改，他就逃跑。夏甲这个字在阿拉伯文的里面就是一个移民逃离的意思，逃离。那因着夏甲的逃离，因着夏甲的没有服在祖母的手下，带来历世历代的极大的仇恨跟痛苦，极大仇恨跟痛苦。好，所以我就发现说，哦，伏在神的次序底下是多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件事其实可以不需要这样发展的。好，到现在，阿拉伯、以色列，阿拉伯就是一直要灭掉以色列，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里面容不下以色列，本来是同一个父亲的，同一个祖先的，因着这个妈妈的不服她的角色，没有尊荣她的师母祖母所带来的这个历世历代的痛苦。哇，我真的就想到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也常常这样。我们有没有服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对于我们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师长，对于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我们是不是常常因着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完全，而且他有做错事，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逃离，我就跟夏甲一样逃离。 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常常是换一个教会再换一个教会再换一个教会，到后来不知要去哪里，而且本来神在他身上要给他的装备要使用他的都没办法，因为他一直在漂流，没办法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命定。你看我们的神，他对于他所设立的领袖，他们犯了罪，犯错了，犯罪神会光照，他要悔改，他不悔改，神会管教，而且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而且神对于领袖的管教都是更严厉的。所以你羡慕吗？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哎，我比较羡慕当犹太人，比较不羡慕当阿拉伯人，因为犹太人是以撒的后代。但是你去当犹太人看看，你去问犹太人，他们羡不羡慕当犹太人？因为他是长子，他是神应许之子，他神要借着他们来祝福列国，所以他要经过很多的考验。他们经过很多的考验，他们能不能服神？所以在很多的关键点，他们没有服神，他们就接受到很严厉的管教，你知道吗？所以有没有哪个角色特别值得你羡慕的？啊，你羡慕当总统吗？我一滴都不羡慕，啊。哦，我觉得连当一个市长都可以使人瘦了好多好多公斤呢，啊。好，那个多少的不容易的事啊，你羡慕吗？你说我不要羡慕，我不做平民老百姓，我比较羡慕当高官。你去当很好，教会很神的家很需要有人更多去在政治的这个山头上，哈，去在那边成为神的管道、神的器皿，把神的国带下来。好，所以我就是讲到说顺服。最主要就是服这位神，服他的安排，以至于我好好的服在他要我扮演的角色。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服他的老板，不服他师长，不服他的属灵领袖，不服他的父母，所以他就是要逃。像我们西岸的很多孩子一长大就喜欢逃到东岸去读书，东岸的就喜欢逃到西岸来读书。罪人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真实的服神，我们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一个蒙福的主的生活来，蒙福的生命来。那神设立夫妻，很多妻子就会对神的话，圣经上讲说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妻子当顺服的她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很多妻子都读不进这句话，她连看都不想看，这是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家人，顺服有没有在我们的性格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看我喜欢的话语，甚至我们都去拿给另一半看，你看圣经这样说。妻子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顺服他，他的 idea 他的想法他的决策都没有我高明，我学历又比他高，我智慧比他高，我灵巧比他灵巧，我的恩赐比他多，他每次讲话都讲不清楚，我为什么要服他？是不是很多太太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太太没有照着神的话来尊荣他的先生，服他的先生，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个家那个孩子后患无穷。你去看哪一个家太太很霸道，很权势很高，好，比较就是在家他说话算数，好，这样的家你看看他的孩子好健康好柔顺，好，然后很蒙祝福的，有没有？没有。 真的看不到，你知道吗？因为神设立的次序。你说那我这样要去顺服他，我憋都憋死了。不是，你不是顺服他，他说你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你就是要想到基督是头。还好我们教会的妻子应该比较容易顺服，因为你头壳都陷了嘛，不是吗？头壳都陷了，所以在家里最重要不是谁对谁错，谁的意见高明，而是神怎么说。神怎么说？妻子是要帮助丈夫的，妻子是要来跟先生，是妻子是要尊荣这位先生的。你说那为什么圣经都欺负我们女的呢？没有，我不觉得圣经有欺负我们女的，因为神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而且要对妻子，他说妻子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要每次看到妻子，你不是嫌她越来越老，好，嫌她煮这个什么菜，你是要想到，哦，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煮一餐饭给我吃，多么棒啊！你每天都是想着他是我的骨中的骨，他肉中的肉。所以你如果嫌妻子丑了老了，那是你的问题，因为他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那就是你变丑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设立的次序。而且他说丈夫一定要在妻子很软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格外的敬重他，使妻子不会活在觉得自己没价值自卑感里面，你要格外的敬重他。我真的看到我们当中有先生是这样对待他太太的，哇，他太太就变得越来越美丽，而且越来越能干，因为先生照着神的话来对待妻子啊。神说要丈夫一定要用什么？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就是丈夫要带着太太常常敬拜，让水就是预表圣灵更多的浇灌他，而且丈夫要常常借着自己每次的读经的所得着的去喂养太太。好，那所以呢，他说你这样子就会使太太的，因为女生比较容易情绪化嘛，好，那你借着用水，借着到带他敬拜，又带他这样用神的话常常来供应，哎，这个太太就一直除掉那个天然的污那个泥土情绪化，他就会变成什么无瑕疵无玷污。他就会变得这样。所以你去看一个太太结婚以后，哇，她变得越来越美丽，我就知道那是因为她先生很会把神的爱浇灌在太太的身上，他会用话语去肯定她，支持她，称赞她，使太太知道自己很重要，她的价值。而你会看见先生如果在家里，先生如果变得很有自信，出来先生哇，以前结婚前都没什么口才的，怎么结婚以后变得好有口才哦，然后讲话朗朗上口，而且很有自信啊，很会分享，那就是因为他太太很会尊荣先生，很会尊敬先生，把他捧起来。所以夫妻的角色非常重要。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总是在那跟你的配偶讲理，谁比较有道理，我觉得该这样，我觉得该那，而不是用神的话来破除我里面的分别善恶术，用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彼此相待。好，那而且我只读我这一部分，丈夫不要去读妻子的角色的经文，丈夫要读的角色的经文。好，那妻子要读妻子角色的经文。 啊，如果这样子，两个人不管性格差多远啊，背景差多少，两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变成一个属天的相爱在他们当中。那你们要趁早，如果本来你们的夫妻关系不是这样，趁早跟神对齐，对齐就是照着神说的我去扮演这个角色。好，那当你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会这样顺服你们。如果一个妻子她不愿意扮演好她的角色，她是一个帮助者支持者，她是来帮助先生支持先生，她不是总是要从上面把先生拉起来，她是从下面俯伏下去去把他捧起来。当妻子不扮演错了角色，他是在他家他最大，他说的算数，当他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儿女绝对出问题，他儿女的婚姻也会出问题。因为他们看见的榜样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看见这样，大部分儿女都不羡慕结婚，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就越来越多青年人不结婚，然后结婚了也不想生孩子，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美的榜样。可是神造的婚姻是这么美好，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不把握神给你夫妻的角色，你就会失去这个家，你就没家了。我讲的是真的，再没隔几年你就没有家了，因为神说你不珍惜家庭，你不珍惜家，你不扮演好我要你扮演的角色。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黑暗的权势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去跟神敌对，然后破坏神所设立的一切秩序。你有没有发现神他一直在破坏一切的秩序？所以基督徒啊，王子王女啊，你要好好的去扮演神给你的角色，保护维护神所设立的秩序。孩子，圣经上讲，好，圣经上讲说啊，在箴言十三章，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神说，你疼爱儿子，你一定要随时管教。好，然后他说，你不忍用杖打，你就是恨恶儿子。可是我们都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疼爱我儿子，我不忍用杖打他。神说了，说你这就是恨恶他。好，那为什么这个是恨恶他呢？好，他在别处里面，好，在这个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好，那还有十七节，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好，那这里神都一直讲到要管教，而且他讲到要用杖打，杖打可以加增他的智慧，加增他的智慧。很多做母亲做父亲的读不进去，听不进去神的话，好，到后来孩子就一定变样。你说没有，我现在孩子还蛮乖的，我告诉你，到青少年你就开始失去他了。好，神跟你讲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道理。好，那 你如果不照着神的话来对待你的孩子，到后来你真的就失去你的孩子。而主日学老师也觉得很难管他，因为那个孩子的悖逆，好，他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这是22章箴言22章的15节。好，15节，他说愚蒙迷住，那你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可是很多父母就是用骂，就是不肯用管教的杖。所以你要顺服神，你一定要完全的顺服神，讲的每个话都有道理的，都有道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讲说，你用管教的杖打他不会打死的，不要怕。你不用管教的杖，你反而会使他下入阴间的，你反而会使他到地狱去。所以神每一句话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生命。亲爱的家人，我知道每一个做父母打一下孩子心都抽一下，我自己有经历过，虽然我没有孩子，我只是管教我姐姐的孩子，我其实没有打过他们，我总共只有一次用那个最小的尺就这样手伸出来打一下而已。哇，我的心就这样抽一下，我就知道做母亲的心，你知道吗？不忍用杖打他，不忍用杖打他，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都了解。但是神的爱是远远高过你的爱，神知道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孩子，所以神一再的说，你要用管教的杖管打他，管教他，管教他，使愚蒙从他的身上离开，使顺服成为他的性格，成为他的性格。那我们的神的话语，他就是对我们充满了他的话语的全备，好，他的话语的美善，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他都教导我们。所以只要你有一个顺服的心，你就一直在蒙福的里面。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帮她的姐姐姐夫管理公司，好，那她的姐夫呢，这个前些时候有外遇，那有外遇呢，她就要跟姐姐打官司，那这个姐夫就告姐姐，告姐姐的同时呢，就连我们这个姊妹也一起告进去，因为她是公司的这个老总，这样子，好，就把她也一起告进去。所以我们这位姊妹是一位很爱主的姊妹，她忽然就成为一个被告，好，然后被公司开除，这样，好，那而且呢还被对方的律师骚扰，好，她心里很痛苦，但是呢他没有跟小家的家长讲，所以小家长呢还是请他在小家里面做摘要，好，那做领会的这样。那他呢他都是顺服小家长指派给他的的服侍，所以呢他虽然自己有时候心烦意乱，但是呢他还是顺服的接受这一些服侍，好，所以他就认真的听信息，好，认真的听信息，然后做摘要。那他的姐夫在台湾请了三个律师，美国又请了三个律师，那他们姐妹两个都没有钱请律师，好，然后公司呢就给他一个免费律师，好，但是这个免费律师呢是连办公室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名片，哈，就这样一个很无名的一个小律师，他就觉得，哎呀，他怎么有办法帮我打官司啊？哈，那结果呢？他因为做这个摘要，因为他在这个那个时候正好教会在听旧皮带换新皮带，然后他说正好那时候刚好听到第五卷。好，然后第五卷呢，那个这个录音带里面，CD 里面就播出来， 就是我那时候我就讲说，你不需要请一个多会辩护的律师，因为圣灵就站在你的旁边，保护你，安慰你，为你辩护，他全然爱你，他接纳你，他用爱的眼光在看你，那他为你抵挡所有一切对你的控告，所有要来伤害你的，这就是在你旁边的这一位圣灵。所以他一听了，他就觉得神在对他说话，那他就觉得说 OK， 我不需要再去另外找一个律师了，这样。好，那但是呢，这个控诉的日子，偶尔你就还会是担忧，偶尔还是会担心怎么办，要是这个没有打赢怎么办，这样。好，结果呢，前几天前些日子正好在听那个顺服这一套他们的小家，刚好听到这个顺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说我就在已经结束的时候，忽然间就讲诗篇37:5，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好，那我就讲到说，有很多人呢，把他的重担、他的忧虑、他的问题交托给神，也花了很长时间为他所面临的困难祷告，但是呢，站起来以后还没有走到门口，他又把忧虑重担又再背回来了。好，那这个就叫做没有交托，这样。好，哇，那他说他那一天要做摘要，他在做摘要的时候其实他很累，所以他就打瞌睡睡着了，结果一睡醒的时候就听到这一句话，37:5。所以亲爱的家人，那这一位姊妹呢，她就觉得哇，主好像都在对我说，我真的要把这个重担忧虑交给你了，你已经说了你是我最好的律师了，我不要再一直想的，偶尔又不安全感，又担心害怕，所以神，我就是交给你了，我真的交给你，我从此我不要再忧虑了，就这样。好，就当他这样以后，他就平安，他就喜乐，而且神真的让他得胜，他完全没有罪。好，而且本来他很想能够去年他请小家长跟他一起祷告，他很希望可以退休，好，可是因为是姐夫的公司又很忙，一直没办法退休，借着这件事的发生，使他可以顺利的退休。所以亲爱家人，你相不相信是神把你带来这个教会？你相不相信这个教会圣灵在带领？这段时间要这个题目是什么？那段接下来一段时间是要建造什么样的性格在我们身上，然后要你们听什么样的录音带或者做什么样的操练，神都在带领。所以如果你照着这样，你不要说哎，顺服我以前听过了，重点是顺服的性格已经长成在你身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需要再听嘛，就是这样子啊。我以前就是一直听，就是我的牧师他是一个对神绝对顺服的一个人，那命都可以不要，就是一直顺服神。所以他每次讲那种，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刚开始听就会听，那渐渐有时候会有一点耳边风，当作耳边风。但是呢，有一天我就忽然间一个很深的听到我的心里面，就是我发现我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以前以为我是个顺服的人，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对于我的前途，我想做哪一行，我想出国，或者我想结婚，就是我的婚姻，我的前途，我希望神让我自己做决定。 我很希望神不要碰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你知道吗？好，那所以到那一天，那个听进我的里面，我发现我蒙了光照，发现我不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一天我跟神深深的悔改，然后我说，神，我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从此不要再我觉得我的婚姻我想要怎样，我的前途我想要怎样，神，我真的都愿意顺服你。我那一天聚会就是讲完道以后，那个追求我是完全的降服于神。那你知道我这样降服于神，我跟神说，不管你即使要我嫁给一个我一滴感觉都没有，我也愿意，我真的愿意。好，那当我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回家，我对待我的爸爸哥哥姐姐都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那个台湾话叫满陪啊，就是说每次姐姐叫说，哎，秀琴，你吃完了，赶快把这个收去厨房。我就说好，等一下，我正在看报纸。好，什么都好，等一下。但我从那一次回去以后，不管我姐姐、我哥哥、我爸爸妈妈任何人叫我做什么，我都说好，马上放下手边的就去做，就是成为一个顺服的人，顺跟服。就是这样。结果当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以后，我发现我接下来的人生，神不管跟我讲什么，我觉得顺服没那么难嘛。就是我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主，是的，我愿意。我都先回答，我不是先一直考虑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种顺服对我有极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神可以信任我，可以信托我，他不会跟我讲东，我说我就走西，神就没办法把教会托付我了嘛，对不对？我给你治理，你会把我治理成一个什么教会？不是我要的。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是个会计师啊，他在一间很大很大的很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好，那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呢很忙，常常加班，也常常出差。好，所以呢他就是聚会有时都没办法赶来，这样。好，那有时候他的区长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参与什么服事啊？他说，我没有办法。好，我这么忙了，连聚会都有没办法每次参加了，我又要出差了，又要什么，我哪有办法服侍这样。那后来他的就说他的观念，他就觉得，神，如果你要我服侍，我不是不愿意服侍，可是你要我服侍，你一定要让我工作先变得轻松，好，然后我才有时间服侍。好，这是他的想法。有一天就这样子，经过几年，有一天是去年，哈，去年啊，神就给他做一个梦，哈，就梦见呢，梦见他说，我们教会好多人，他在其中，跟我们教会很多人一起在参加一个考试，好，然后呢，那个监考官呢，就跟他们讲了，说你们要看见那个题目有一些规定，要照着规定来回答，这样。好，那他呢一拿到考卷，他知道大方向，这个是要考什么，他知道大方向，所以他一拿到考卷就一直打啦，一直打打打打打，好，是吧？交出去了。好，然后等到都交出去了，后来他们检讨就发现说，哇，没有照着那个题目上面的规定的方式作答的就 fail， 也就不能毕业，没有重考的机会，不能毕业。 他说他好懊恼哦，就觉得我当时我为什么不好好看一下，哦，就是说我把那个到底那个细节，哦，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把细节先好好读，哦，这样不能毕业了。他说他吓醒，这是他的异梦，他就吓醒，吓醒以后他就很懊恼很惊吓，好，说为什么我不把那个好好读一读啊，这样子。好，那结果呢，结果后来他又睡觉，他说又继续梦下去，他说这一辈子只有那一次，还连续续集啊。好，那续集就是说那个考官就在发考卷，好，那有好几位都不能毕业。那发到他的时候呢，考官就说今天不发给你，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他就醒了，你知道吗，他醒了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他说我的头脑常有我的想法，我觉得要服侍，那就是你要让我工作轻松嘛，好，我才有办法服侍，否则我就没有时间服侍。好，这样，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哈，都很合理的想法，这样。那但是他那一天他明白了，其实神借着教会在跟我们讲的，教会现在神引导我们的水流是往哪里，教会现在希望大家要怎么样往哪里去，哈，他都不很在意。这样，因为他总有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现在的方便等等。那他就说，神，我真的要把主权交给你，我要把自己委身于教会，你带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就委身于教会，你要借着这个教会讲台带领的牧师所有告诉我的细节，我要留意听，否则我不要以为我知道了，大方向我知道，但是细节我不知道，结果我根本没办法毕业，这样。哎，结果这位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异梦也在对我们全教会讲，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留意。那这一位弟兄呢，这个细节就是什么，就像扫罗，他也顺服，但是他不知道要顺服的完全，他不知道神在乎什么，他不知道顺服就是以神为中心，整个降服于他， submit and obey， 委身于他，降服于他。顺服不是我觉得合理的我就接受，我觉得不合理的我就为什么要这样。那结果那个这位弟兄呢，他就开始祷告，他就他说，然后又有一天神就给他做了一个异梦，那个异梦就是他醒来就跟他太太讲，他们两个都知道神要他们开放家庭。那然后呢，他就跟他的那个区长讲说，哎，我们家如果需要他去他区长家的时候，区长就问他说，哎，现在小家人数增长了，要分成两个小家，你愿不愿意当小家长？他们两个马上说愿意，好，还是说愿意，好。那然后呢，他一答应说要开放家庭，隔天他正在厨房的时候，有一部车冲过，因为他们家在那个一个 T 字形，然后厨房就是面对这个。他说有一部车就是冲过他家的前院，然后冲进他家的厨房。好，然后他说一部车哦，简直是量身定做的，就这样刚好这样冲进厨房。然后他说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哈，可是他就觉得前面好像有一个东西就把它挡住，保守它都没怎样，然后那个司机也没怎样，而且他问了，那个人也没喝醉酒， 他只是要闪避另外一部车，就往右转，转得太大，就冲进来，就这样。好，那这位弟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就是说，哦，可见不要开放家庭，有拦阻，是不是？这位弟兄不是，他就说，哇，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居然这样就隔天就发生在我家，所以可见仇敌要吓唬我，因为我开放家庭对他会有威胁，因为我开放家庭正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在吓唬我，所以我更是要开放家庭，他就要快点修，赶快把厨房修好，然后要开放家庭。那结果修理的工程又拖了几个月，拖了几个月，他有一点烦了，这样忽然间神就跟他讲，神说你要修建你的这个前院，还有这个厨房这些墙壁，因为他们那些日子正好在读那个尼希米记，正在上城墙，守护城墙。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教会圣灵在带着教会，那个进度都跟你的生活有关，都跟神建造在你身上的进度有关。所以那时候正在24期城墙，教会正在读尼希米记，那神就跟他讲，神说你修造外面的城墙很快很容易，但是重点是你里面的殿如果是空的没有用，所以你的殿，他就知道我里面的，我的家里面的这个家庭祭坛要建立起来，我们夫妻的合一要建立起来，好，夫妻的相爱合一要建立起来，所以他就明白这样子。好，那然后呢，神给他的异梦，他已经把主权交给神了，他就知道了，不再是等神改变我的工作变轻松我才服侍，他现在就说，神，我一定要侍奉你，那你要么你改变我的工作变轻松，要么是不是你要我换工作。他其实不想离开这个公司，而且这个公司老板正给他提升一个位置，那很被看重这样，而且他说他天然人就喜欢在那个很大很有名的公司这样。好，但是呢，他现在为了把主权交给神，绝对不再是自己的意思，他就是开始问神，神你要我换工作吗？他祷告了5个月，他就知道神要他换工作，然后就从今年的5月就开始找工作，就找到8月都没有工作，他就说，神啊，那我10月，我是会计师事务所，10月就要忙到明年的3月了，所以到底你的意思怎么样？他就又在问神，神就又跟他讲，10月我就会给你一个工作。好，结果到10月的时候，真的是那个人家就来找他，就给他一就是要面试，结果他就去，那个人事主任，还有那个人事主任就问他说，那你在过去的公司的底薪多少？那他就把他的底薪加上所有的红利奖金，再加上他们会计师事务所出差要去查账，出差的那个吃饭钱啊油钱啊都可以报的，所以他把这些哇全都加在一起，然后就给他一个数字这样。他们就觉得，哦，你这个薪水很高诶，这个很高这样，那太高了，高过我们的 budget, 我们的预算，高出这个 8%, 这样。后来那个公司他们就开会以后，他们就决定还是要用他，那决定用他呢，他的 offer letter 都写好了，然后就给他很奇妙，那个人事主任就问他，问了2次，说这个数字是你的底薪吗？那其实不是， 但是他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一年就赚这些，他就说是，就这样，哈，啊，问两次他都跟他讲是，然后他就回家，回家呢，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那时候十月第一个礼拜就是在讲，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进入应许的美地，啊，行割礼要洁净自己，这样子哈，所以他就觉得他的这个有一点。不是很诚实，哈，不是很诚实，所以他就鼓起勇气再打电话给人事主任，哈，他就说，其实那个不是我的底薪，那个是怎样，然后我又加上了一些什么这样，哈，那然后他也打给这个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雇用部门的经理，都跟他们讲这样，哈。那他们就觉得说，哦，对啊，对啊，你这个真的是很高，这样，好，我们确实，其实这个对我们是太高，就这样停在这，好。那他回家，他就觉得说，好，主，我诚实了，好，我即使没有这个工作没关系，因为我已经把主权交给你了，好。结果呢，后来在隔天，他们那个人事部门，哈，还有那个雇佣部门经理就找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很欣赏你的诚实，好，我们要你做的是管理整个公司的财务系统，我们正是需要一个很诚实的人，好，非常有 integrity 的人，好，那所以我们很高兴，好，我们找到一位是这样诚实的人，好，那所以他们很高兴的雇佣他，就给他这么高的薪水，大概是比以后他们还会加上这公司的红利，就比他本来的薪水还要高10%，这样好。所以亲爱的家人，最主要不是钱的缘故，最主要是我听这一个弟兄神在他身上的手光照，他的悔改，他的调整，他的思想，他的把主权交给神，好，他说他整个人他都愿意跟着教会的水流，他说当他委身于教会，跟着教会的水流以后，好，他整个人就开始知道自己工作的方向，然后他的命定他就觉得一点一点要开始要打开了，就这样，好，那他说神跟他讲说，你呢，你在灵界降服于我，把主权交给我，你在物质界，你的工作，你的方向，你的命定就会打开。但他说这个弟兄，他说我以前的思想是，神，你先把我的工作搞好，让我工作比较轻松一点，让我不需要每天，因为他说他过去这么多年来，他工作也换了几个工作，他觉得他都是被工作所压，就是一直被工作所压，这样，好，然后也不能好好聚会，不能好好的服侍，但是他现在把主权交给神了，他不要说，神，你先把我的物质界的工作什么先弄好，我才有办法来追求你，服侍你。他现在把神摆第一位了，而且他知道神借着教会真的在指引他方向，真的神借着教会的水流，他说现在教会不敢做什么，我整个人都跟上这个水流，我全部都跟上这个水流，好，那他现在要当小家长，而且他是一个，然后他们的夫妻，好，就整个合一，家庭祭坛各方面，好，那我知道神真的会祝福这个弟兄，而且会使用这个弟兄将来在职场要祝福很多人，好，所以呢，我就是说，亲爱的家人，你12月耶稣庆贺他的降生，他来，这位和平的君王，却是单纯的像一个孩子，他在地上为我们走出一条，就是不要照我的旨意行，乃是照父你的旨意行的道路，以至于他的生命就可以影响整个的世界， 让我们得着拯救，让我们得着生命。而耶稣来到地上，耶稣天父让他来地上，是为了要得着许多的王子王女像耶稣一样，是绝对的顺服于神，降服于他，以至于降服于他所设立的每一个次序，每一个给我的环境。神给我们命令说，每一个环境你都要谢恩，每一个环境凡事你都要谢恩，因为都是在我的爱美善的旨意里面为你们安排的，你相信吗？那我们开始这样来感谢他，赞美他，主，我真的要做你顺命的儿女。顺服一定要成为你的性格，顺服一定要成为你立即的动作。好，上一次马蒂娜牧师他好像有讲这个，他就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他说有一次在车上，我们去香港，然后我们坐在后面，啊，前面那一个人就说，哎，你们那个要把门这个就说不能坐这一边。他说其实是在讲他，但是我就一听到这样，我就马上行动就要下来了，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顺服成为我一个很立即的动作，一个能听的耳。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你讲什么都还是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就忘了，就是这样。好，你真的养成一个顺服的性格，顺服的习惯，对你会是极大的祝福。而且你要做王，你就是要这样子，好，神就可以信托你。好，那例如另外我们常常是一个副手，是使女，好，我们是一个帮助者支持者。好，不要觉得你是次等，不，神是对你的照顾，对你的恩典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而在上面的呢，你也是，你做一个在上面的，你也要去尊荣下面，而下面的要去敬重上面，去尊荣上面。好，你会发现神的国，如果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这样的话语的给我们的规范里面过生活，这个国度就会强壮。我最后讲一个，昨天我们有一位弟兄就告诉我，他说他当陆武兵的时候，那个陆武兵，那个他们的放假日，放假哦，他们陆武兵就是要每天你就是学讲，只有三句话，是不是没有理由，这样子，你不要多说，你就是不是没有理由，这样。然后他说他们放假从那个兵营，兵营8点钟就放假，要回家去。那班长要求他们要放假，你这个皮带的这个要擦亮，鞋子要擦亮。好，那然后他们就8点钟都已经给兵营里的班长检查过了。好，然后要走出去，但是从兵营到大门口还很长的一条路，而这很长的一条路很多班长都在路上。好，所以他们走到这个地方，班长就过来就说，我看看你这里有没有擦亮。那你就说，报告班长，刚刚的班长已经检查过，你就是多说，你只能是不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再进去。好，再擦，这样。好，那有的就是说班长就跟摸，或者班长有时候脚就跟你踏在你的脚上，我看看你的鞋子有没有擦干净，有没有擦亮。不过班长，是你把我擦脏的，你踏在我的鞋上，好，你都不能多说，你就说是不够干净，好，这样，好，是，然后就再回去再擦，这样。好，他说8点放假到走出大门下午4点，我听了真的笑的。但他说其实他们都串通好的， 这些班长跟营里的班长，他们就是要折服你这个人，就是把你变成一个不讲理由，就是是就顺服了。他说如果不把你这个性格造成啊，当敌军来了说跟着我往前冲，你就说啊，那你很危险，哎呀他们军队比我多，你就不会往前冲了，你知道吗？所以当兵第一件事就是顺服。那当昨天我们在聊谈天的时候，这个弟兄讲到他的这个时候，哎，我就想到地上的军队要这样的训练他的兵，那天国的军队如果基本的顺服都没有，这个能听的耳绝对顺服的心，天国的军队怎么有办法打败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大家都想要成为第一支军队。第一支军队不是像那一些班长这样硬要把你折服，不是，神是用爱，你这次失败了，下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下次再给你一个机会，看你会不会学会主，我绝对顺服你。大卫学会了，很多人学会了。你想进入第一支军队吗？第一支军队是末世神的军队，他不是要杀人，他是所经之地都释放生命，释放生命，他所经之地是带给人生命。那除非我们是一个绝对顺服我们神的一个器皿，否则我们不可能释放出生命，我们被黑暗的权势都压垮，哪有办法来释放生命？可当我们整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当他从埃及召出他们，神看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而他们的路上一直没有学会顺服，就倒闭在旷野。今天我们在新约的神心腹军队，我们不愿意再失败。主，我们要做你最顺服的心腹，体贴你的心意，奔向你的旨意。我们知道你每一个话语每一个旨意都是最好的，是最与我有益的，你相信吗？好，你要来做这样顺命的心腹军队，你可以来前面。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起立，感谢主。你真的要做一个顺命的心腹军队，主，我愿意做一个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的身上，不是哪些我可以顺服哪些不可以顺服，不是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好啊，还有顺服包括讲台，讲台是神设立的，不在乎讲台做出口的人是不是完全，而是在乎他是在带敬拜，他就是代表神在这带敬拜。只要我们一直他说好，我们请大家来前面，我们就赶快来前面，神就看见了，这个人上，这个人被录取了，这个人可以，就是这样。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弟兄几年前来上我们的训练中心，就听到我这样讲，他说他以前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前面，后面就没有神的同在吗？他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他听我讲的，就说台上带敬拜的即使只有18岁，他40几岁，但是我说你，他说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前面敬拜，他就顺服着来。我说这个就会长成你的身量。那这一位弟兄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真的开始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他的身上。好，所以你永远不要以你今天经历的多奇妙的经历为高兴，因为奇妙的经历会过去，但是你要以你这一天我真的诚实的顺服了我所知道的神的旨意，你可以，你要以这样为安慰。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个顺服的基督的身量又长成在你的身上，你就会一生蒙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新世界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主啊，我愿新世界地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一切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栖息在主脚前，求原谅我最深的爱情。哦，主，你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栖息在主脚前，求原谅我最深的爱情。主啊，我愿新世界地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主啊，我愿新世界地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原谅我最深的爱情。哦，主，你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原谅最深的爱情。哦，主，你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原谅我最深的爱情。
神要征召这样尽心尽意爱神的人进入他的第一支军队。我们要一起来唱火把战士，只有这样的军队可以胜过末世一切黑暗的权势。
手持火把的战士，心中焚烧圣洁的热情，在这等候新郎的日子，点燃爱火在全地。我的是手持火把的战士，心中燃烧火力的烈焰，在这命运圣洁掌权在这里。我们是手持火把的战士，心中焚烧圣洁的热情，在这等候新郎的日子，点燃爱火在全地。我们是耶和华烈焰战士，心中燃烧公义的烈焰，在这命运黑暗的日子里，以圣洁掌权在这里。我们是手持火把的战士，心中燃烧圣洁的热情，在这等候新郎的日子，爱过在全地。
神啊，释放这个爱。
我们是耶和华烈焰战士，心中燃烧公义的烈焰，在这命运黑暗的日子里，以圣洁彰显在这里。
愿你得到一片圣洁顺服你的军队，
幸福战士赶快走，圣洁的热情，在这等候新郎的日子，点燃爱火在全地。我们是耶和华烈焰战士，心中燃烧公义的烈焰，在这命运黑暗的日子里，以圣洁彰显在这里。是手持火把的战士，心中燃烧圣洁的热情，在这等候新郎的日子，点燃爱火在全地。我们是耶和华烈焰战士，心中燃烧公义的烈焰，在这命运黑暗的日子里，圣洁掌权在这里。
造进入我的里面，好让我一生蒙福，一生可以专一的跟随你。每一个人可以开口跟神祷告。心中燃烧的烈焰，把你骨头里面的那样唯独天父没有你自己那种顺服的性格释放到你的教会里面，释放到你的心腹里面，好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心腹都可以一直跟随你。
Show